请各位翻开圣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六到十五节，二十一到二十九节，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我来念就可以了。约翰福音四章六节啊，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跳到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余光传道，他的题目是你们来看。
感谢主，刚刚主席帮我们用读经的方式非常生动的把经文都读出来。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你们来看，从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这个段落，我们可以留意经文，看见真实的作者所要告诉我们读者的事情。他在这当中更以灵性的角度跟其他福音书有所区别，也指出了耶稣跨越了严格的文化界限、种族界限、性别，最后指向灵里的合一。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在第三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从天上而来那位与父神的关系。而这样来说，也可以让我们去注视经文背后的事件以及所描述的人物情节处境，并且在经文当中看到经文中的角色，他们如何照着经文的剧情继续下去，并且圣经中的作者希望在经文里面想到对读者产生影响，读者就是我们，并且在经文中角色的剧情希望我们也知道的更多。就像今天经文当中透露的处境，耶稣从一开始进到撒玛利亚，所有的情节都在叙加城发生，最后离开撒玛利亚。而其中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读的有耶稣、门徒和撒玛利亚妇人以及撒玛利亚这一群人。然而剧情的发展是耶稣先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他自己，之后让所有更多的撒玛利亚人来认识耶稣。而我们也可以从经文当中的描述看见时间与空间特别之处。其实就像刚刚妇女平常是在早上的时候打水，而不是在午正。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谈话，男人与女人在公众场合自在的谈话，其实这些描述在当时是许多的不恰当的。而今天我们进入到经文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自己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犹太往加利利去。第四章接着到第三章的叙述，但第四章第一节开头中文译本没有特别翻译，它是因此所以他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因着施洗约翰和耶稣传关于悔改和天国的信息，他们受到官方特别的监控。所以那个时候的耶稣已经感受到施洗约翰的门徒对他与日俱增的声望，耶稣对他们保持一点点的距离，而耶稣很可能也为了避免很多的法利赛人盯着他，所以让他为了避免纷争决定离开犹太往北边到加利利去。这是在第四节。而第四节呢，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从犹太到加利利南往北纵走有几条路线。一条路线呢是由东边的路线，另一条是走西边的路线，是海岸线。尽管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彼此厌恶，犹太人的习惯是采贯穿撒玛利亚由西边走的路线，因为这是最短的路线。虽然必须这两个字可能是指耶稣想节省时间和步行的路程，但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强调主的意思是耶稣他一心要完成父神的计划，按照神的旨意要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并向他显示耶稣自己是弥赛亚。而撒玛利亚是什么样一个地点呢？为什么犹太人会这么样的厌恶呢？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的统治结束后面临分裂，暗利王把以色列北国的首都 名为撒玛利亚，这是在列王记上我们可以看到，而这名字后来被用来指整个北国。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占领，亚述把北国十个支派的大部分人迁移到现今的伊拉克地区，把极多的犹太人留在撒玛利亚北面，并且把很多非犹太人迁入到撒玛利亚。这些人彼此通婚，成为一个混血的种族。后来从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彼此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而撒玛利亚人不再往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他们自己在自己的基利心山敬拜，而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基于这些历史因素，犹太人鄙视撒玛利亚人，两者长久在种族文化极大的矛盾下，因而尽量避免彼此接触来往。所以就像我们所读到的第九节，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可以看到第五、第六节，于是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叙加又是个什么地方呢？叙加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城镇，在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的中间。也有学者认为叙加就是旧约中的示剑，也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在迦南地筑坛献祭的地方，就是示剑。约翰描述叙加是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而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并且有许多的故事情节都在那边围绕着这口井而发生。然而这口井不但是妇人从雅各井所打出来的水，这口井也象征了整个旧约的律法。在犹太教里面，水常被用来当作律法的比喻，水和井代表赐生命的律法，而律法的水是一种不能永远满足的水。所以撒玛利亚人以及撒玛利亚妇人需要一再的从雅各井来打水。接着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镇。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因道成肉身，他仍然是有肉身上面的限制，但也因为肉身上面的限制，也因着神的进化计划，让他能够到雅各井边来遇见撒玛利亚妇人。第七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其实平常打水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一个人来。平常妇女们都会一同结伴到井边去打水，而且她们为了避免太阳的曝晒，通常会在较早或较晚的时候出去。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单独在中午出来，可能表示其他妇女知道她的一些的事情，或者他没有办法公开的事情而孤立他。如果有手中有圣经的话，也可以打开着，让我们可以看见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我们在第八节当中可以看见，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前面他就有跟门徒讲，你们来看，在第二章的第39节，门徒问他们，拉比，你住在哪里？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所以呢，在第一章， 三十九节，耶稣与对他们说：“你们来看。”所以当他的门徒其实跟着他的时候，很多的看见，很多的学习。所以当他们在这个地方买食物，其实这经节指出耶稣和他的门徒愿意向撒玛利亚人买食物，表示他们没有遵守那些较严谨的犹太人法利赛人给的规条。那些犹太人必定不能吃撒玛利亚人碰过的食物，因为他们彼此是不来往，而且是厌弃的。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七节中的耶稣对妇人说开始看见耶稣的一个请求，就是请你给我水喝。而接着后续对话，妇人我们可以看见从他刚开始的误解变成慢慢明白，由不承认耶稣到愿意相信他。而耶稣解决了不只是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误解、困惑跟期望，甚至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他自己就是那位弥赛亚。而第十一节，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水呢？以及第十五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其实从生活经验当中，以及从物环境当中来理解耶稣的话，撒玛利亚妇人不断的去看要哪里得活水呢？得活水这件事情一直是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不理解的，而且无法从中去了解象征的意义或者是属灵上的意义，而一直到耶稣跟他解释。而在另外一节经节，在十二节，他也提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在这节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存在着一个暗示，暗示着什么呢？让读者都晓得但是撒玛利亚妇人却不知道的事实，就是耶稣确实比我们的祖宗雅各更伟大。不过更令人欣慰的一件故事，就是那个妇人从在耶稣的对话当中，我们刚读的经文可以接受作者和读者，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事实，就是耶稣他自己更最后更他把他所知道的事实向邻里之间传开来的。而第十节我们可以看见这活水，其实这一个词旧约的经文当中的背景是有重要的寓意。旧约的先知渴望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的一天，旧约以此比喻对神的认识和神的恩典都有洁净的功能，能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又以此圣灵改变人的能力。约翰说耶稣基督是活水，以此象征主借着圣灵赐下的永生。耶稣用这妇人在这干旱的地带需要水来维持生命。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对话当中，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但是耶稣在这时候他却转换了一个问法，他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其实在这当中，刚刚不只看见妇人平常的打水，更可以看见她生命当中、婚姻当中那一个枯干。但是因着耶稣作为她灵命上面的更新以及需要，更重要的是当耶稣提到神所赐的提供一个更新的来源，就是这赐生命的水。所以第十节，耶稣不是指的平常的意思，这可以说这活水呢，这个词是耶稣当时代的人用来指我们今天称为流动的水。这流动的水在河中较为清新干净，而非在池塘里一直滞留不动的水。在那里耶稣指的另外一个意思，更是他要赐人有那新的生命。正如这段经文，他要给人所供给所有人的，不论性别，不论环境，不论种族，不论道德背景，当人认识耶稣的时候，对这活水就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很清楚的可以看见他所谈到的不仅是解一时之渴，而且使我们永远不会再渴，因为让他进入我们生命当中。这水会成为一股的泉水，从泥里头涌出来，用那活水就是耶稣基督一起使这新生命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同时也是神所造的那全新的世界，使你的生命有不断不断的更新。但其实听到这里，对这妇人来讲就够了，因为她并不完全了解耶稣的意思。她想要更多的知道的是当时发生的状况，其实怎么样解她生命当中的水。耶稣再一次的跟这妇人说，能够让她洁净，能够让她在婚姻里面、婚姻关系当中的枯干，必须要更多的认识她，使这妇人长久以来可能是污浊、可能是泥泞、可能是停滞的活水、死水，因着耶稣基督，让撒玛利亚妇人能够再一次的活过来，而且在他婚姻当中可能非常非常的对关系的疲倦，但是耶稣再一次的让他看见并赐给他生命当中的那希望。所以第十五节妇人跟第三章第四节的尼哥底母，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不知道耶稣指的属灵的需要，他们都一心想要他们想要问的问题，但是耶稣却给他们灵性上面的答案。第十六节，由于那妇人不明白耶稣要给他活水的用意，耶稣再一次的转移话题，而且看见他整个生命当中的情况，道德上面的软弱，耶稣的能力把焦点集中在妇人所有属灵上面的关系，而妇人再一次的回答他，你是先知。耶稣对妇人一生的了解以及他最现在最近的境况，显示他有超自然的启示。而第二十节，妇人说，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在这山上，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都承认神曾经命令他们的祖先指定一个敬拜的地点。犹太人接受整本希伯来圣经，包含摩西五经，也选择了耶路撒冷，而撒玛利亚人只接受了摩西五经。注意到亚伯拉罕最先为神筑坛的地方在基利心山下的事件，这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而以色列进入应许地之前，曾在那里呼喊神应许赐给他们的话。正因如此，撒玛利亚人选择基利心山来建他们的圣殿。二十一节说到，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实在没有争论敬拜地点的必要，不论撒玛利亚人，不论是犹太人，因为这两个地点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在不久的将来都将被取代。两者在那真正敬拜神的人生命当中都无用武之地，耶路撒冷在其中的圣殿甚至也被毁坏。所以在二十二节，我们接着可以看到，你们不知道，撒玛利亚人不认识神，他们没有全部关于神的启示，因此不能按着真理敬拜神。犹太人从旧约经文当中得到神的启示，他们认识神所敬拜的神，因为救恩真理先临到他们，并且要通过他们传遍世界。这是在后来新约罗马书我们可以看见。而二十三节，时候，这时候是指耶稣的死，并在完成救赎工作之后升天到父那边。真正拜父的，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他是以弥赛亚救主的身份来到，敬拜他的不再因某一个地点、某一个祭坛或某一个方式，而是他们应借着耶稣基督能够敬拜父。基督降临之后，靠着敬拜的地点来分辨敬拜的真假已经行不通了，所以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心灵能够来敬拜神。但是用诚实，我们可以也说是用真理，用神的话来敬拜。所以神是个灵这个句子，神是形容，这句话的意思是神是肉眼看不见，这句话重点是在灵这个字。人永远无法用肉眼看不见的神，除非神亲自向我们显现。所以神借着经文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再次的向我们显现他自己，所以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不单只敬拜应有的，而且是必须要用敬拜的方式，绝对的方式，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过去可能是用宗教的仪式或者是选择地点来敬拜，而现在就是用内心正确的方式跟态度来敬拜。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在现代能够用很多不一样的敬拜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在这一段的对话当中，耶稣跟这妇人其实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让这妇人知道他就是弥赛亚，让他知道他就是赐下活水的。第二个，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 不在乎地点或者是遗文。第三个，再次的强调，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当耶稣说你和他，你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了，这个耶稣直接宣称他就是弥赛亚，实际上原文的意思，耶稣在说我是，我是这位对你说话的，我是这位对你说话的。所以接着让我们可以看见27到42节这些经文，约翰整理了几个证据，让人更多的明白耶稣说他是弥赛亚的宣称。第一个是他对一切事情的掌控，甚至他知道这犹太妇人他的所有情况。第二，他对这妇人的影响力。第三，他从父神亲密的关系当中可以让人知道他就是基督。第四，他对人灵魂的了解，所以他不单了解撒玛利亚妇人，也了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灵魂的需要。第五，最后他从撒玛利亚人对他的看法，等一下我们可以念到，我可以先念给大家听。最后这一些人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看见了耶稣，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在这当下我们可以看见神不断地让他自己，让他的门徒，让撒玛利亚人，让撒玛利亚妇人看见他自己。所以我们可以在27节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有一个巧妙的一个问句，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这个作者说的写说，你要的是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呢？所以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时常在读经的时候，也可以在读经当中不断的回应经文，也可以从经文当中向你说话。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从经文当中求神也给你找到答案。所以当门徒一早回来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跟这妇人说话，时间就是这么刚好，就是如果早一点回来可能就会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但是晚一点回来可能撒玛利亚妇人便离开了，他们便不会听到耶稣宣称他是弥赛亚的这个对话。所以显示这微妙的情节，显示耶稣真正的掌管一切的状况。所以在这当中，众人说耶稣为妇人带来极大的震撼，以致他迫不及待的想要与城中的人分享这一切，并为主见证。在第29节，所以那妇人留下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我们可以看见这妇人其实过去他所见证的是他以前可能因丑名想要躲避的，可能因为他的一些状况，婚姻状况而不想跟人接近的。但是如今他放下他的水罐子进到城里面，连他本来要打水的这件事情他都不做了，反而直接进到城里面跟人见证那真正的活水， 可以表示他灵里面那个时候的灵里面的满意，灵里面的不再枯干，灵里面的被耶稣充满。所以当他进去里面，将他所说的一切过去不能说的都再次告诉人，因着耶稣把这些事情都说出来了，所以他往城里去，众人听见了也就去耶稣那里了。这个就让我很深的感动，就是其实当我们很多时候做见证的时候，不晓得你听过什么样的见证。因为我有机会是在晨曦会一段时间，跟着父亲的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也在晨曦会长大。那晨曦会其实就是一群吸毒的人住在一起，因着信仰的关系能够把毒戒掉，能够让他们重新回到社会上面好好的工作。那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这些人每一次的生活，听到他们的见证，他们的见证其实每一次都是说他们吸毒了二三十年，但是若不是因着耶稣基督，他们如今可能还是活在毒跟酒跟很多的瘾当中。所以每当他们再一次的站出来分享他们自己怎么样被神的救恩再一次的救回来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不再羞耻，不再像过去他们是躲在角落当中是这样子的吸毒，而是现在是在人前见证他们自己过去那一个不堪，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把他救活，使他们能够站在神和人面前能够见证这样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是时常能够站在神和人面前分享你的见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就像这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她把她这一切的都说出来了，因为她知道耶稣就是那个了解他的主，耶稣就是赐他活水的主，而他是这样子的帮助他。所以让我们可以看见最后在第39节到42节是达到了这一个故事情节的最高峰。撒玛利亚妇人不只是自己认识了耶稣，而且他是进到城里面把他过去的状况再次的告诉大家，不再自己是偷偷摸摸的了，不再自己是这样子唯唯诺诺的，而是告诉大家我过去是怎样的人，如今因着耶稣救活了。所以相信耶稣是不受任何一个种族文化世界观所局限的，不论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相信耶稣是先知，是弥赛亚，是基督，是救主。耶稣他打破了一切国家的疆界，他也是世界的救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因信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除了我们的见证以外，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所以当这些人再一次的邀请耶稣来到他们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耶稣他突破了好多的在那时代的不可能，很多的规条，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诫命，很多的一些的约束，但是耶稣打破了，而且住在撒玛利亚人中间。犹太人彼此和撒玛利亚人彼此是彼此不相往来的，但是耶稣住在他们中间，分享他自己，提醒我们如何打破我们很多不可能，跨文化的宣教，跨文化的行动，还有很多你觉得不可能的，也许神会使用你的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见 妇人，她是这样子的，原本要做的事情，原本生活当中要打的水，再一次的能够忘记，而是回城去满意的告诉人耶稣有多好，而且他遇见了弥赛亚，何等荣耀，何等恩典。我们在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二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么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藏存的。耶稣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需要，而且能够知道一个陌生人，这个妇人他整个的生涯，所以耶稣也知道你我的光景。耶稣对撒玛利亚人说话，相信他也能向你说话，因为耶稣从犹太人的观点，我们知道他知道撒玛利亚妇人以及撒玛利亚人曾经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虽然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完全不相往来，但是耶稣身为犹太人，他却对撒玛利亚人完全的清楚，而且他们是完全的接纳他们这一个族群，而且都没有忘记他们，而且记得他们，而且与他们同住，更是要赦免他们的罪，要他们的罪完全被赦免。所以带来救恩的是在第二十二节从犹太人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的祭是在灵里献上的，而所有存的感恩，这一些的祭的好处，又来到神面前的人能够以真实的敬拜来敬拜他。所以让我们再一次确实的知道，耶稣就是那位世界的救主，救恩确实从他而出，而且如今不仅跨出犹太教以外，如今这事已经从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人在这件事情上面展开，而且传到我们这一个世代。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是我们救恩的源头，感谢神让我们时刻见证你，叫我们能够因着你，使我们再一次能够知道你就是我们的主，叫人们来看你奇妙的作为，并让我们时刻用心灵和诚实的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